我们今天会继续讲雅各书，雅各书第二章。今天思考的话题呢，跟上次是一样的哈，基督徒如何为人处事。上一次我跟大家从三个方面讲了这个话题，大概不会有人记得哈。那第一个呢，作为新族人，要知道如何为人处事呢，我们也首先要清楚和铭记自己的身份。那第一章雅各书第一章告诉我们呢，雅各的提醒我们，父神爱着他自己的旨意，重生了用真道重生了我们。什么叫用真道重生了我们？就是父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重生了我们，让我们有了新的生命，成了初熟的果子。但初熟的果子呢，是完全属于神的。也就是说呢，我们信主的人呢，不再属于自己，没有完全是属于神的。既然如此呢，那我们就当完全委身于他，一生呢被他来使用。作为基督徒为人处事的时候，那我们当要注意呢，不管在什么环境之下呢，我们都当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所以在每天生活里面，我们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处，各种各样的试炼、困境。遇到难处的时候呢，我们不是在抱怨神，不是在怪罪我们身边的其他的人。而是什么？等先冷静下来，在神面前来聆听神的话语，来寻求圣灵的带领，并且愿意呢来聆听主那肢体的声音和意见。还有呢，作为基督徒我们在为人处事的时候，不是只听道，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要行道当活出清洁敬虔的生活。我们当避免呢在处在这种被世俗的这种观念所搅扰、所影响。被世俗的观念所污染。那在我们知道，在世人的观念里面，人与人之间都是什么？门当户对，礼尚往来。那雅各提醒我们呢，我们当留意我们身边那些有需要的人，那些没有立回报的人，那些我们身边很容易被人忽略或者是遗忘的人，特别是那些孤儿寡妇。那今天我们会从另外三个方面来思考一下，作为基督徒，我们为人处事的时候，我们当如何面对我们身边的人，用什么心态去跟人相处。今天主要经文就在雅各书第二章1到13节。我们先读一下今天的经文，雅各书的第二章的第一节。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爱着外貌待人。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你们就重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乘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的脚凳下边，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果吗？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是你们，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经上记得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但你们按着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就犯了众条。原来呢，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仍是成了犯律法的。你们既然要按着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这律法说话行事，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可以在这里自由的敬拜赞美你。我们也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带领、做改动，让你的话语可以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挪走我们心里的任何的疑惑。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雅各书第二章第一节这里说，雅各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爱着外貌待人。那之前呢，我们讲过，主耶稣基督是神儿子的全称，这主是主耶稣的头衔，他就是那万物的主宰， 他就是神。基督呢是耶稣的身份和他的角色，他就是那受膏者，是救主，是生命的救主。那荣耀这个字呢非常特别，在圣经里面只会用在神的身上，那只有神才有荣耀，只有他啊才配得荣耀。所以雅各在这说呢，主耶稣是荣耀的，要进一步来强调耶稣的身份啊，他的地位和权柄，他与父神具有是同等的，具有同等的地位和权柄。那雅各在提醒这些收信的弟兄姊妹呢，他们都已经是信奉主耶稣基督人。什么叫信奉主耶稣基督呢？那当一个人，我们上一期也提过，当说一个人说他信奉主耶稣基督的时候，说明他是一个已经认罪悔改的人，他愿意认罪悔改，愿意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相信耶稣呢为他的罪来到世上，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并且愿意接受耶稣呢是他生命的救主，在一生里面要愿意跟随主一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愿意被神来使用。那在这里呢，雅各对收信人说呢，既然你们都已经是信奉主耶稣基督人，就不要再按外貌待人了。那什么原因信奉主耶稣基督人不可以再凭着外貌待人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主耶稣他在世上的时候，他就从来不以外貌待人。所以雅各在这提醒我们每个信主人，既然你们已经是信奉耶稣基督，既然已经称他为主，就当效法他的榜样。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记载了耶稣呢从来不以外貌待人，比如说在马可福音第二章，马可福音第二章呢14-16节，这里记载一件事情，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亚勒非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官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15节，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因为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耶稣。法利赛人中的文士看见耶稣和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就对他门徒说，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吗？那利未呢就是马太，他是一个税吏，在当时以色列人是被罗马政府统治那么这个税吏呢很显然是为罗马政府来效力，他们替罗马政府向自己的同胞来征税。那么在以色列人他们的观念里面，这些税吏就是一些叛徒，是卖国贼。虽然说呢那些税吏呢在经济上在生活上他们会非常富有，但是呢在社会上他们是被人鄙视，被人瞧不起的一群人。那从这里经文我们可以知道呢，那些以色列宗教领袖们呢，他们把税吏是看成罪人，言下之意呢他们自己不是罪人。很显然呢，这些领袖们他们是凭外貌待人，他们平时呢不会跟这些他们看为罪人在一起来有来往，有任何交流。但是呢主耶稣他看到的完全不一样，他的态度完全不同，他看见的不是表面，他知道呢那些人呢，那些税吏，那些被看为罪人的人呢，与宗教领袖们一样没什么差别，他们都是一群被罪辖制被罪捆绑的人，他们都需要自由跟其他人一样呢，他们都需要听福音。所以主耶稣呢没有凭外貌对待这些人他没有凭着他们社会的地位的高低来判断他们。那在雅各书第二章第一节这里呢，雅各提醒那些收信的弟兄姊妹，他说，既然你们已经信奉已经相信主耶稣基督，既然你们已经称他为主，就当效法他的榜样不能再凭外貌待人了。那么接着呢，那雅各就用具体的例子来教导每个人呢如何不要凭外貌待人。雅各书第二章第二节，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讲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情况，的确也是会发生的。那雅各说呢，有一个人戴着手戴金戒指，心穿华丽的衣服，另外一个人呢就非常贫穷穿着一些肮脏破旧的衣服。很显然这个前面这个人手戴金戒指穿华美衣服的人呢，他是一个社会上层人士，在一般人心目中他是有很高的地位。相反另外一个人呢是被看成社会低层的人，是被世人会看低的。雅各说呢，以早不同的这两个人到了会堂一起来参加敬拜聚会。 那么这里讲的会堂当然是说的是新约的弟兄姊妹他们在一起聚会的地方，与传统的一般的犹太人会堂是不同的。你说那些人聚会的人呢，看到这样两个人进到会堂里面，他们会有什么反应？他们理当有什么反应？第三章第三节第二章第三节，你们就重看那穿花美衣服的人，说请坐这好位上，就对那穷人说，你站在这里或坐在我脚正下边，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这里讲到重看就是敬重仰赖仰望。在犹太人的这个传统的会堂里面呢，座位是有高低还有主次之分的。比如说在马太福音23章1到3节那里这样记载，他说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那在这里主耶稣谈到了摩西的座位在犹太这个传统的会堂里面呢，是有以前有一块用石头雕刻的做了一个座位，那个座位呢被称为是摩西的座位，那是在会堂里面那些做教导的文士或者法利赛人他们坐的地方。坐在那个位置上的人呢，他们有很大的责任，但是从耶稣说的来看呢，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呢，他们没有什么担当他们该担当的责任，他们是一群假冒伪善人，他们呢为了自己的荣耀争着去坐那个位置。那马太福音23章第6节这里说，喜爱宴席上的首座，会堂里的高位。那么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除了那个摩西的位置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位置被看成是高贵的位置。那从耶稣说的我们知道呢，那些宗教领袖们都渴望能够坐在被人看为是高贵的位置上面。很显然，那么雅各在写雅各书的时候呢，在一些聚会的地方呢，那个座位呢还有高低主次之分，这样的观念在当时一些信主的犹太人心目中呢还存在。那回到雅各书2章3节这里呢，从雅各说的我们可以知道，那些外表穿华美衣服的人，他们在聚会的时候会受到其他人的特别的对待，他们会把他们安排在那些比较显赫的位置上，而那些外表穿着破旧的人呢，他们会被安排在不显眼的位置甚至会被安排在别人放脚的那个座位那个地方。想想看，假如这样上面提到这样的两个人来到我们当中聚会，我们会怎么反应？我们会如何看待那两个人？我们对他们是不是会有同样的态度？那以前有一个牧师到一个教会去参加聚会，他要刻意的看看呢，那个教会的弟兄姊妹会如何对待那个新来的人。他要看看那弟兄姊妹呢会不会以外貌待人。他那一天呢，他故意把自己打扮了一番，打扮成一个无家可归的人的样子，把头发弄得乱乱的、脏脏的，那身上穿了一件破旧的衣服，脚上穿了一双破旧的鞋子，晃里晃荡的就来到教会。你想看这样一个人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去了到教会的时候，弟兄姊妹会怎么反应？怎么反应？你的话你会怎么反应？有的人的话就故意回避，有的人呢就假装没看见，那么大部分人的话就是没有主动的给那个牧师打招呼。所以假如这个牧师出现我们教会，我们会怎么看？我们会不会有同样的反应？所以雅各书第二章这里当时在教会里面一些信主的犹太人他们聚会的地方还会以貌待人雅各呢直接了当的指出了他们的问题。当时那些弟兄姊妹凭着外貌待人是吧，说明什么呢？说明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偏见，他们的心态是不正的雅各书2章第4节，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那雅各用反问的口气来强调他要表达的观念，他对那些弟兄姊妹说，你们以外貌待人的时候，说明你们不仅是偏心，你们是用恶念来判断人。这个偏心我们知道它是歧视，是不公平。这个恶念呢，恶意呢，是邪恶的想法和念头那我们知道很显然这个歧视，用这种恶意对待人都是犯罪。那在这里呢，雅各讲得非常严厉，在圣经里面呢记载了很多的例子，都是关于什么？关于偏心 判断用恶意待人的例子。比如说我们看一下那个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呢12到15节这里这样说，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祈祷，以利定睛看他的嘴，原来哈拿心里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以利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我都没喝，带在耶和华面前清心吐意。我们知道哈拿是撒母耳的母亲，她结婚以后多年没有怀孕生子，就被人藐视羞辱，哈拿心里面非常的痛苦，就在神面前呢，在那儿不住的祷告祈求，倾诉自己的心里的心酸。那这里的经文告诉我们呢，当时哈拿是在什么？在心里面默默的祷告祈求。以利呢，是当时神的大祭司，看到眼前的情况，他是怎么反应的？然后他看到哈拿只对动嘴没有声音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判断，什么判断？他以为，什么叫以为？自以为是，想当然，没有根据的猜测。以利呢，自以为哈拿喝酒，就直问他，你要醉到几时？醉到什么时候？那么这个祭司，大祭司以利呢，根本就不了解实际的情况他看到的只是表象，他在凭外貌判断人，在以恶意论断人。我们自己会不会陷到这个以利的这种情况里面？我们会不会凭外貌去判断人呢？一定会的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可能有人有很多这样的经历包括自己。比如对我们结婚人来说呢，我们每对夫妻之间呢，常常会有误会，我们常常被对方冤枉，是不是？我们也常常去冤枉对方，什么原因？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常常是自以为是，我以为对方是那样想的，我觉得别人是那个意思。我想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还有在教会里面，我们跟弟兄姊妹相处的时候，我们在一起服侍的时候，假如不谨慎的话呢，我们会很容易呢去误解对方，很容易呢凭表面来判断，来下结论，对别人产生偏见误解。有时候有些事情非常小非常小的事情，就可能会让我们对别人有偏见，会误解对方。比如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在走廊里面，一个弟兄一个姊妹走过来的时候，对你没有微笑，或甚至的低头就过去了，你会怎么反应？你会怎么反应？哎呀，你心里面可能想很多，是不是？这个人的话是不是在故意躲避我？他是不是不喜欢我？对我一定有意见？我们心里面会有各种各样的猜想，是不是？实际上那个弟兄那个姊妹呢，他根本就没那样的想法，他有可能最近心里面比较低落那心情比较低，在想别的事儿，跟你根本就没什么任何关系。但是呢，我们凭着我们看到的外表，我们来做判断，来下结论。所以当我们那样行的时候，会有什么结果？我们自己心里面会产生一些什么？一些苦毒，一些怨恨，会变得对对方呢，跟对方有隔阂，对别人有偏见。求神帮助我们能够不要被表面一些表象的所影响、所迷惑。假如有什么疑问呢，我们可以主动的去找那位弟兄、那位姊妹去沟通一下，去了解一下情况，这样呢就会避免不必要的偏见、误会避免我们用恶意呢去论断对方。那么在雅各书第二章这里呢，雅各提醒每个人呢，作为信主的人，在为人处事的时候呢，我们要避免以外貌判断人避免靠这个表象来做决定、下定论。那接下来呢，他要提醒我们每个人呢，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跟人相处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够靠贫富待人。第二章第五节，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在这里雅各还特意告诉弟兄姊妹，请你们仔细听我要说的。雅各要让他们听什么？在这里雅各又用反问的方式呢，用非常强的语气来强调他要表达的这个意思。雅各说， 神的确拣选了世上贫穷的人，那这类贫穷呢，主要强调是在物质上缺乏的这些人。那神拣选贫穷人目的是什么呢？叫他们在信心上富足啊！神让贫穷的人在啊变得信心上，在信心上变得非常富足。那么这里的信呢，讲的是啊得救的信啊，得救的信心。神让贫穷的人呢，在得救的信心上呢变得更加富足。这话怎么理解？从圣经的记载看呢，这个得救的信心要么有，要么就没有。他这里反而说是在信上的富足，这是说的什么？是一个人啊凭着信心得救以后呢，在灵里面呢会变得非常丰富。这是神呢对信靠他的人在地上的啊祝福。虽然说呢贫穷人呢在物质上啊物质方面会缺乏，但神借着啊他们对神的信心呢，让他们在灵里面可以得到丰富的福气。什么叫啊在灵里的福气？有很多，包括我们能够常常感受到神的爱，能够常常经历到来自神的这种平安、喜乐、盼望啊。那贫穷人呢，不仅在今世会得到神的丰富的这个祝福，不仅会在今世呢会得到各样属灵的福气，更重要的是什么？是在将来有更大的福气。第五节最后一句话这里说，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那么连接词是并且还有啊，除了在地上的以外呢，信主人最后还会承受神的国。那么这个国是神自己所应许的，这里讲神应许的国。那从圣经的记载看呢，神的应许是信实的，他的应许从来就不会啊落空。在旧约时代记载了很多这样的事情，比如说啊，神应许亚伯拉罕，他以后他的后代会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他会成为万国的父。那神也应许啊，摩西和约书亚，以色列人会进迦南地。神也应许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会来临，等等，这些应许呢，全部都应验了啊。所以神所应许的将来那个国一定也会来临啊。那么神的国是为什么人预备的呢？雅各在这里说呢，神的国是为那些爱神的人预备的。哪些人是爱神的人？圣经告诉我们呢，所有信主的人呢，都是天国的子民啊，最后都会进入这样的神的国里面。那是什么原因？雅各在这儿说，神的国是给那些爱神的人预备的。这里有更深的意思，是在神的国里面呢，神预备了各种各样的属天的基业。问题是谁可以去继承、去管理那些神已经预备好的基业呢？就是那些爱神的人，那些在地上的时候愿意委身于神、愿意忠心的被神使用的人。那主耶稣用比喻呢，用好多比喻讲过这样的做这样的教导，在地上的时候愿意忠心使用神恩赐的人啊，将来在天上呢，他们会管理啊那些神预备好的产业。相反呢，在地上啊没有忠心的人，在地上浪费神给的恩赐的人，将来呢在神的国里面，他们会这些人呢会在神的国里面，但是呢会失去管理和继承啊基业的机会啊，会失去呢天上的一些赏赐。有人可能会想啊，将来我能在神的国里面就已经很满足了啊，在天上做个小兵也可以，甚至做扫地的也不错，不想有什么赏赐，也不想管理什么基业了。这样的想法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教导告诉我们什么？作为信主的人，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啊，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当存这个感恩的心，愿意呢被神来使用，来行他托付的事情，尽我们当尽的义务啊，做我们当做的事情。所以雅各书第二章第五节这里，雅各说呢，神拣选了世上贫穷的人。我想我们会有问题，那神拣选了贫穷人，他会不会拣选富人呢？神当然会拣选富人，对不对？他这样雅各这样说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那些在地上你在贫穷的人，他们常常被人忽略、被人瞧不起、看不上的人。那是这些贫穷的人呢，当然可以衍生到其他的一些，比如社会低层的人、社会上弱势群体。那在哥林多前书一章26-29节呢，保罗这样说，弟兄啊，可见你们蒙召的，爱在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 我要废除那有的，要是啊，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是，这里告诉我们，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啊，软弱的、卑贱的、被人厌弃的，他呢，让那些自以为有智慧的、自以为有能力的人呢，反而感到羞愧啊。那回到雅各书这里呢，雅各在提醒那些啊瞧不起人的人，说你们不要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啊，你们所看不起的人呢，在神的眼里面是宝贵的啊，他们呢啊也会得到神的祝福，他们会到神的国里面。相反，假如你们自以为是，假如你们觉得自己啊不改变自己的心态，你们自己最后反而跟神的国啊没有什么关系。雅各书第二到第五节啊，这里有两个字叫啊拣选，神拣选啊，那些贫穷人呢是被神拣选的。那一提到神的拣选呢，有人可能会掉入拣选论或者预定论这个观念里面，就是有人会认为一个人啊是否能得救完全是神的拣选，与自己呢没有什么关系。那持守这样观念的人呢，会认为在神拯救的过程里面呢，人是完全被动的啊，不管做什么选择最后都会得救的。那实际上这种观念不是圣经的教导。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和第九节呢，我们很多人很熟悉的经文，因为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啊，免得有人自夸。那保罗在这讲得非常清楚，我们得救的能得到的救恩是神的恩典，是他的拣选，同时也是因着信心啊，因着我们的信，神的救恩是白白的赐给我们，但是我们需要凭着信心去接受啊，否则这个恩典呢还不是我们的。主耶稣也讲过很多这样类似的教导哈，比如说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啊四十节还有四十七节，耶稣这样说：“因为我父的意思呢，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四十七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啊！在这里，主耶稣告诉身边的每一个人呢，信他的人就会有永生，会得到拯救啊，并且将来呢有一个复活的、永不毁坏的身体。那回到雅各书第二章这里呢，雅各在提醒这收信的弟兄姊妹呢，贫穷的人也会得到神的祝福，也会到神的国里面啊。那我们当啊如何对待那些贫穷的、社会低层的、弱势的人呢？或者说，假如我们不愿意啊不愿意公正对他们的时候，那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在雅各书二章的第六节，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反倒是一个转折，但是这表明情况跟实际的恰恰相反。是在这里呢，雅各讲话的口气也非常严厉啊，他警告那些啊收信的人，提醒他们呢，你们不单没有公平对待那些贫穷人，竟然还羞辱他们。这个羞辱就是啊侮辱啊看不起。所以雅各在这儿提醒警告这弟兄姊妹说呢，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这样做的时候，你们自己也会落到同样的情况里面。你们呢看啊高看的那些啊富啊上位社会上层的人或者富的人，你们有没有想过，正是他们，恰恰就是他们要把你们拉到公堂去，要让你们吃官司。那么雅各在这儿提醒这些收信的弟兄姊妹呢，那些人不仅是会来对付你们，不仅会让你们吃官司，他们还会做更严重的事情，是什么呢？在第二章第七节这里说，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那收信人他们所尊敬的啊，所尊敬的这个名，敬奉的名是谁呢？当然是神啊，是耶稣基督。雅各在提醒每个人呢，你们啊，对那些富人呢毕恭毕敬，你们对他们另眼相看，但是呢，你们有没有看清他们是什么人？他们不是敬畏神的人，他们是一群啊亵渎主的人。你们跟这样的人在一起打得那么近啊，靠得那么近，有什么益处？作为信主的人，我们到底如何应该对待身边的人？雅各书二章第八和第九节，经上记载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啊定为犯法的。那雅各呢引用了利未记的一节经文，是利未记的十九章的十八节，那里是第一次啊提到了要爱人如己这条诫命。那主耶稣呢他自己也提到这条诫命，在比如说在马太福音的二十二章的三十五到三十九节，说内中有一个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 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律法师呢是研究圣经和教导神的百姓圣经的人。这里讲有一个律法师呢在那儿来要试探耶稣，他问耶稣呢在律法的里面，在诫命里面哪一条是最大的。那我们知道神迹的摩西呢掰布了十条诫命，还有很多的关于生活的各个领域的律例典章。那个律法师呢故意来呢挑战耶稣，问他诫命中哪一条最大。那耶稣就告诉他要尽心尽性尽意爱神，这是第一条最大的诫命，相仿的爱人如己。这个相仿的意思是说也是同样的一样的同等的，爱人如己呢跟爱神是同样重要。什么原因这两条诫命是同样重要的？我们怎么知道一个人是爱神的？要看那个人是不是爱人，对不对？假如一个人根本不爱人，他是不可能爱神的。反过来呢，一个人真正爱神的人呢，他会去爱人。什么叫爱人如己？就是爱自己，爱自己的时候就爱别人，就像爱自己，对不对？对待别人就像对待自己，不管是对方的背景地位如何，都当一视同仁啊！不管对方的外表外貌如何，不管是他的贫穷的富足的，我们都要用同等的方式来对待他们。那回到雅各书第二章第八节这里呢，耶稣告诉这些受信的弟兄姊妹，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至尊律法就是刚才讲的爱人如己啊，这条诫命全守说的是什么？真正的遵守啊，确实的遵守。雅各在这儿提醒我们每个信主人呢，假如我们愿意或可以做到爱人如己，那是上好的事情，是神所喜悦的事情。雅各书二章第九节这里说，但你们若爱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这是一个转折啊！雅各说，但是呢，假如你们爱着外貌待人呢，就是在犯罪；按照律法的规定呢，你们是犯了法。那么这里的律法呢，讲的是全部的律法，是律法的总纲。什么原因按照外貌待人呢，就是有罪，犯了法呢？雅各书二章的第十节啊，雅各给了个原因，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犯了重条。一个遵守全部律法的人，假如他只在一条上犯了罪啊，就等于犯了所有的律法。这告诉我们，神的律法是一体的，是不可分割的。那雅各呢，又用一个具体例子来强调这个观念。雅各书二章十一节，原来呢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仍是成了犯律法的。很显然，这个奸人、犯奸人和杀人都是犯罪。雅各说，假如即便一个人只犯了奸淫罪，但是呢，他就是没有犯奸淫罪，或者他只犯了杀人罪，那他就等于他犯了奸淫罪，犯了全部的律法啊，按照律法的规定被判断他是犯了法。那在上面的经文里面呢，雅各从两方面来告诉受信的弟兄姊妹呢，为人处事的时候不能做什么，就是不能够以貌待人，不能够按照贫富来对待人。接下来呢，他要提醒每个人呢，作为基督徒当以怜悯待人。雅各书的二章的十二节，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着律法说话行事。那这里的律法，所以说呢，律法是让人自由的律法。律法的本意呢，不是捆绑人，不是辖制人，而是可以使人呢得自由。那么在加拉太书的第三章二十四节那里告诉我们呢，神设立律法的目的是什么？是将人呢引到基督啊，引到耶稣基督那里。耶稣基督可以释放人，可以让人从罪里面得到自由。这雅各在提醒受信人呢，将来呢会受到律法的审判。那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呢，有一节经文啊，第五章第十节那里说呢，作为信主人呢，作为基督徒呢，我们将来要在基督台前呢受审判。而这里雅各说呢，我们每个人呢要受律法的审判。所以保罗说，我们会在基督面前，基督前啊会受审判。雅各说，我们要在律法面前要被律法审判。他们两个人讲的是不是有冲突？是不是矛盾的？他们两个讲的没有任何矛盾。对我们每个信徒人来说呢，我们神的律法已经在我们心里面了啊。那上面提到过，律法呢， 律法呢，将我们指向了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那里，耶稣自己也讲过，他来呢，将神的律法完整化、完全化。所以，耶稣呢，就本身就是律法，就是神的律法。所以，遵守耶稣教导的，就是遵守律法。那照着他说的话去行，就是在照着律法行啊。所以，雅各书二章的十三节这里说，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啊，雅各再一次呢，将焦点啊放在这个爱人如己这条诫命上。当一个人不愿意怜悯人的时候呢，他是不会去爱人的，啊，他就会受到无怜悯的审判。最后一句话这里说呢，怜悯原向审判夸胜，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当一个信主人愿意行怜悯的时候，他就不会被审判。最后呢，他不会在基督面前被审判。所以从雅各讲的来看呢，怜悯人呢是爱人的关键所在。当一个人没有怜悯之心的时候，他不会爱人如己啊，不会去爱人。相反呢，当一个人愿意持守怜悯心的时候呢，他就会爱人如己啊。在我们来看啊，圣经里面记载了一个关于怜悯的一个教导啊，耶稣的一个教导，马太福音18章的23到35节这段呢啊，我们啊经文稍微长一点，我们还是把它读一下。马太福音18章23节，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他和他的。吩咐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必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便揪住他，掐住他的喉咙说：“把你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我啊将来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街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该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当时呢，门徒们在问耶稣一个问题，关于饶恕的问题。那彼得问呢，饶恕别人7次够不够？耶稣说呢，你要饶恕他70个7。所以主耶稣在告诉我们什么？都要彻底去饶恕得罪我们的人。那么接着他就用这个比喻呢来教导门徒们关于饶恕的事情，这个饶恕的关键在哪里啊？是个怜悯的问题啊。那这里告诉我们，那个人呢欠了1000万银子啊，这1000万用今天的数字来看呢，来讲呢是几千万美金，这是一个天文数字，对大部分人来讲是一个天文数字。那个人呢无力偿还，主人呢就要让他用全部的家当，包括人丁来抵债啊。那个仆人就苦苦的哀求仆人啊，将来所以一定要还清啊，请宽容。你说那个仆人能不能还得清啊？是不可能的，他是不可能还清的。他在那个年代，你要不吃不喝，要工作几百年，可能也还不上。那主人当然知道这个仆人是不可能，是没有能力偿还的。在27节这里说呢，主人就动了什么？慈心，慈心就是怜悯之心。主人动了怜悯之心，将仆人的巨额债务呢一笔勾销，全部给免掉了。那这里没有直接告诉我们那个仆人呢对主人的怜悯有什么反应。不过从下面他做的事情来看，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没有感恩的人，他一点怜悯之心都没有啊。他的同伴只欠他10两银子，他根本不愿意放过他啊。那同伴还许诺要还他，求他宽容，但是呢，这个人呢？这个仆人一点怜悯之心都没有，不但不愿意宽容，还一拳脚相待，把他告官下在街里面啊。很显然呢，这里说那个主人呢就是神自己，那个仆人呢就是你，就是我。我们在罪的捆绑里面是没办法自救的，本来是死路一条。神动了慈心， 动了怜悯之心，让基督来到世上啊，让我们从死路上被救拔回来。因为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偿还了我们巨额的罪债，让我们被释放啊，可以跟神和好。神对我们啊，对我们动了怜悯之心，宽恕了我们啊。他对我们是有期望的，他期望我们什么？期望我们已经得到怜悯、已经得到赦免的人呢，愿意持守怜悯的心呢，同样对待别人啊，愿意对身边的人呢去行怜悯，愿意呢去爱他们。这样呢，我们就会免得将来在基督前呢被审判啊。这段话语对你有什么提醒？对你有什么帮助？基督徒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当如何生活？我们如何对待身边的人？如何对待身边的事？所以今天神的话语呢，至少可以从三方面来提醒我们：第一，作为基督徒，我们当要谨慎，不要以外貌待人；当避免凭外表所看到的现象来判断。在教会里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这样的，凭外貌啊论断人。那比如我自己哈，我自己以前呢，就是啊，对那个弟兄留长发，或者是那个留那个扫把头，或者是那个扎辫子，甚至戴耳环，我对这样的事情是极其看不惯。那总觉得非常不合体统，在教会里面怎么可以这个样子？那我曾经认为这样的人的话，他们的属灵状况一定有问题。那后来呢，我慢慢观念有点改变，我不会单单的凭发型，也不会单单的凭这个人穿的外表是什么样子来判断他的属灵状况。当然了，我们作为信主的人呢，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体贴身边的人，都要是注意到身边人的情况啊，不要让自己外表太随便来那个啊去影响，让别人感到困扰啊。关键在于什么？我们自己看到外表的时候，外表跟我们不同的时候，我们不要那么快去下定论。那第二呢，作为基督徒呢，在为人处事的时候，我们要避免以贫富待人啊。我们都知道，在世上呢，金钱和财富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啊。有金钱和有钱有势有财富的人，会影响我们周围的人，周围啊，甚至做决定。在教会里面呢，有时候我们也会受这样的影响，求神怜悯我们呢。啊，格外谨慎，不要被这个贫富的观念所影响啊，能够公平的对待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那我们知道，在基督里面呢，一个人不管在物质上是贫穷的还是富足的，不管他社会地位如何，都会得到神的祝福啊，将来都可以承受神的国。那些自以为啊富足、自以为高尚的人呢，反而会受到亏损，因为那样的人呢，啊，他不仅在世上会受到亏损。更重要的是将来呢有可能会失去啊在天上的这种啊永恒的祝福。第三，作为基督徒，我们啊在世上为人处事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持守一个怜悯人心啊。当弟兄姊妹得罪我们的时候，盼我们能够对他们有怜悯之心，因为神先怜悯了我们啊，他先赦免了我们。所以作为基督徒呢，行公义好怜悯是神最为看重的事，最为看重的事情。比如说在余节经文，在弥迦书六章八节，很多人都很喜欢这些经文。世人呢，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啊。神告诉我们每个人，尤其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已经是信奉主耶稣的人，与神同行的时候，如何与人啊相处，如何为人处事，如何对待身边的人啊。那这里讲了非常重要一点，与神同行的时候，好怜悯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啊。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如何为人处事，我们不能凭外貌待人，我们不能靠贫富去看待身边的人，我们当以怜悯待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们，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们，求你，这是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鉴察我们，看看我们自己心里面是不是这样一个光景，我们是不是常常的以貌待人，是不是常常靠一些表面看到的现象来去判断。请你帮助我们，请你的圣灵常常来提示我们，让我们能够 避免这样的偏差，让我们能够常常思考，用一个怜悯的心来对待周围的人，因为你先怜悯了我们，我们本是不配的，本是走向死亡了，但是你先怜悯了我们，你盼我们这些已经信靠你的人，也同样呢，有怜悯的心对待我们周围，去看到那些有需要的、有难处的，能够去体贴、去关心。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阿门。